回到家真好。我这次在台湾停留两个月的时间，其中有一个月我跟我的太太建华在湘湖，就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乡村福音播道团，做了一个月的福音接力。地点是在嘉义县的六角乡，有个叫做湾内村的一个福音中心。我们在那边的服事一个月，好，一个月服事以后，我们在6月15号我们服事完以后，因为我说我在嘉义县啊，所以离嘉义市很近，所以我们就顺便呢、就坐了森林小火车啊，上到阿里山。我在阿里山停了一天，后来我们在回程的时候呢，我们又在阿里山的一个终点站叫做奋起湖。好、哦，你们可能有人在台湾住过，可能有听过奋起湖这个。奋起湖本来那个名字叫什么？叫笨鸡湖哈，它像笨鸡一样。据说是在1850年的时候哈，有个人名叫莲子哈，他常常翻山越岭哈，他到山上去找那些出产的那些山产。因而他发现了这块地哈，这块地三面环山，南面呢是一个出口哈，冬暖夏凉，非常适合于耕种哈，耕种跟居住的地方。后来就成为贩夫走卒，也成为南来北往的大家一个休息的地方。那逐渐的发展，因为阿里山的铁路慢慢的开挖哈，也成为了阿里山到阿里山的一个中途站哈，是人力、是货物、是木材的一个中继站哈。后来阿里山因为阿里山公路的开发以后啊，所以阿里山的铁路慢慢的就没落了。所以在奋起湖其实它有一个观光景点叫做一个叫老街哈，观光老街。这个老街其实大概长也不够500公尺左右哈。那这个老街呢，因为呢随着阿里山的公路的开发以后，这奋起湖慢慢就凋零凋落下来了。但是如今这个奋起湖啊也成为一个观光的景点哈。因为它老街的两边呢也仍然保留着这个山城的一个非常古朴哈、一个很自然哈、一个温馨的气息哈、其实你如果走在老街上，你还是可以依稀的闻到这个往日的这个老街的一个繁华哈、那老街有一个店哈、这个店有64年之久啊，那店的店名叫做德明饼店哈、德明饼店。这个饼店是两个老夫妇一起经营哈、那他们惨淡经营，其实他们出产了一个非常一个招牌口味的饼哈、叫做豆沙卤肉饼哈、如果你有去到那个地方，你一定要买来给他吃一吃哈、这个夫妇两个人呢，他们生了7个女儿啊，然后人家笑他，他们家是有7仙女啊，所以他们左盼右盼呢，到第8个他生了一个儿子天丁了。似乎呢，他们的传宗接代德明饼家了，好像看起来后继有人啊。但是人的命运往往很捉弄人哈、人算不如天算哈、他这位儿子在24岁的时候就车祸死去了，是人生的悲欢离合哈、有时候真是莫可奈何。你说奋起湖呢，如今已经慢慢的没落，你也不晓得何年何月它能够再度的能够奋起哈、现在两岸已经交流哈、我们都期盼大陆观光客来哈、能够振兴台湾的经济。但德明的饼家呢，他们两个老夫妇又如何能够在人生常常会有一些在低迷的环境中间呢，我们仍然走出我们人生的低迷，如何走出我们个人生的一个困境呢？今天早上其实我们要看的经文哈、我们翻开，如果你翻开，今天我们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哈、马可福音的1章2到13节哈、这一段经文是记载神按照他自己的应许跟按照他自己的时间哈、按照他的方式，也是他寻找到神，他自己合乎神所使用的器皿，来和他一起同工，使福音呢能够通行无阻的传扬出去。我们晓得2000多年以前哈、 当新约跟旧约交替的时间，以色列百姓其实他们一样的都在一个期盼，他们高度的期盼呢，一位带有能力而且带有荣耀的救主啊，也就是旧约中他们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能够让他们能够重建一个强有力的大卫的王朝，来帮助他们啊建立大卫那个倒塌的帐篷，堵住破口。感谢神啊，神其实在历史中的每一段时间啊，都按照他的时间表，尤其是在这个黑夜中最黑暗的时刻啊，他就如同神教清晨的晨光啊，从高天呢到了人间，照亮了一些在黑暗中的人，死因幽谷的人，帮我们世人脚步呢引到平安的路上去。我们不妨来念今天这段经文啊，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2-13节啊，我们啊，我练一节，大家练一节哈，大家来练一节。我先第二，从第二节一直练到第13节。第二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他从水里一上来，竟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圣灵竟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好，我们练到这边，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早上是你复活得胜的日子，让我们再次的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自己差遣你的独生子来到了世上。主，因为你的救恩，我们今天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真的巴不得我们都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我们的主。主，在这个主日的早上，愿你自己被崇高，高过诸天，愿你自己被荣耀，高过全地。我们都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愿你自己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上一次的讲到哈，是在4月20号哈。那我当初第一次的讲到也是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作为的讲题哈。那我讲到的题目是福音的起头哈。我在那次的讲道中，我特别提到说，马可福音的一章一节啊，其实是一节非常宝贵哈，也是非常有内涵的一个经文哈。一章一节虽然看起来哈非常的简单哈，但里面它是非常有内涵哦。假如你把它背起来啊，你恍惚的思想这其中的经文哈，我相信这些经文在你内心的深处哈，你应该会发出一个共鸣出来，也是这节经文呢。会帮助你得到一个盼望啊！这一节的经文一章一节啊，其实短短的只有13个字哈，很简单哦。提到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很容易记起来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你晓得不？当马可哈，他在提笔写马可福音的时候啊。他可是神来一笔哈，他不像马太和路加哈，马太和路加其实他花了很多时间呐。你看马太福音，他是从耶稣的家谱开始写起， 然后讲了耶稣的诞生。路加福音呢，他更把约翰施洗约翰的出生的详细构成呢，都写得清清楚楚。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的话，那约翰福音呢，它更不一样哦，更会多了一段道成肉身的基督。其实约翰福音要告诉你耶稣基督的神性啊，他提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但是呢，马可不一样哦，马可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啊，他跟在捉迷藏啊，他找到他朋友以后，他就好高兴的跟大家讲说，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这位就是什么人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就单枪的匹马，就单他直截了当的就告诉你，有这样的一位救世主，竟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其实马可福音呢、啊、是非常迫不及待啊，他要把他这个他的发现，他所找到这个宝藏啊，天他的秘密跟我们分享。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好好的听着哈，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有天大来的好消息，我已经等好久，你们也等了好久了。那位拯救者是大家所期盼的弥赛亚，他已经来到了。从此呢，这世界上将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好消息，一个福音的开始，因为有一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竟是福音的起头。然后呢，接下去呢，其实神的做工啊，其实蛮奇妙的。神的做工其实跟神的应许是密不可分割的一种关系，是神的做工跟神的应许是一个紧密的关系。如果你看到第二节哈，第二节，当第一节他提到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第二节他提到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上记着说，正如就是说上面所讲的这句话呢，跟下面所讲的这句话呢，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就如同我们数学上 A 等 B 一样，它是要告诉我们。上面他所陈述的这句话，他所宣告他所讲的这句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与下面第二节所说的，甚至跟整本的马可福音以后所要讲的，是不可切割的，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再来看下面，他提到一个人，他说是施洗约翰，这个人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这个人其实是在新约跟旧约之间交替之间所出现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人物。施洗约翰在圣经说他是一个福音的开路先锋，其实施洗约翰也是圣经中在旧约中神所应许的一位人物，因为他是神所应许的一个使者，神要差遣一个使者在耶稣前面为耶稣开路。施洗约翰的重要性啊，其实我们可以，他的出现啊，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偶然，而且凑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新约里面呢、有出现了非常多的新约人物。你想想看啊，这些新约的人物里面，有多少人他的名字、他的出现，曾经被旧约所预言过？新约出现的人数我们来讲好了，十二使徒，彼得、约翰、雅各，这一些人旧约也没提到他们名字，没有。鼎鼎有名的保罗呢，旧约也没提到他的名字，也没有。保罗的亲密同工提摩太跟提多，旧约也没提到他的名字，也没有。写路加福音的路加是一个医生啊，旧约也没有提到路加这个人啊。甚至是马可写了马可福音，但是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可能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保罗常常在他的书信当中，尤其在你去看罗马书的最后一章，你去看哥罗西书的最后一章，他常常在最后的时候都在问安，常常跟他一起同工，跟一些教会同工在问安这样的事情。但是呢，这些人的名字其实在旧约中都没被提到。如果你稍微的你说站到一个边的话，或许只有玛利亚，因为在以赛亚书的七章八节里提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玛利亚是在旧约里面有这样被提过。除此之外呢，除此之外当然了，耶稣当然是旧约中最大的一个应验的人物，但是除此之外呢，耶稣之外呢，只有施洗约翰。你说他伟大吗？他是很了不起。如果你说他生逢其时呢，其实他跟主耶稣所出生的时候，刚好是他可能比主耶稣出生的刚好多个半年左右时间嘛。而且你看，我说过，刚才路加福音呢也特别的介绍他出生的经过。而且四本福音书里面呢，多多少少都有提到施洗约翰这个人。那也就是在主后三十年的时候，耶稣开始他自己传道的时候呢，施洗约翰这位旧约中所应言的人物呢，竟出现在新约的当中。这个经文其实出现在以赛亚书你翻开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到四节你会翻一下以赛亚书的四十章如果你带圣经的话，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到四节第三节，有人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岖的必成为平原这边平原。这边提到的有人这个有人就是指的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这个人物呢，其实在旧约里面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如果你看马拉基书的话，是旧约的最后一卷经文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第四章，其实在圣经的旧约里面最后第四章的最后几节第四章的第五节提到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先转向儿女，儿女的先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其实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都在期盼有一位大有能力的，就像当日的以利亚一样这个人。但是这个其实真的神在旧约里面所神所要差遣这个先知呢，其实不是以利亚不是以利亚，也就是马拉基书的三章一节里面所提到的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业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所以这个人呢，也就是在路加在马可福音里的二章一章二节里面所提到的，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的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这位神所差遣的使者施洗约翰，就是施洗约翰。而且呢，施洗约翰的应许，耶稣基督呢，其实他本身也肯定也自己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呢，耶稣呢自己也亲自讲了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的十到十三节呢，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我说的就是这个人他指着施洗约翰说，我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个施洗约翰，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竟得着，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是到施洗约翰为止哈。我们感谢主哈，福音有一个起头，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神也为福音也有的预备，他预备了他的工人，也预备他的仆人，也他和他一同的同工。我们感谢神哈，其实神在不同的时代，他都兴起了不同的工人，啊，也是都预备了不同的工人。啊，在过去一个月哈，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读了一本书哈，啊，那本书是校园书网所出的，是一本传记哈，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哈，那书名是深入非洲三万里哈。哦，深入非洲三万里，我不晓得你晓不晓得我在讲谁哈，是一本被称为非洲之父李文斯顿的生平的故事哈。我们都晓得在公元三世纪的时候哈，其实探险家他们一直是想要进入非洲这个黑暗的大陆，他们想经过埃及河哈，那逆流而上，然后到希望能够进入非洲的内陆，但是他们。最远能够走的也走到尼罗河的中游的地方，他们远远的看到尼罗河的上游，好像尼罗河从两座山，好像非洲内陆的两座山这样流出来，但是他们没办法真的进入了非洲的内陆去哈。因此呢，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呢，对非洲内陆的这种描述哈、传言啊，绘声绘影哈。我们常常传说非洲里面，传言说非洲里面有什么？有黄金啊，有象牙啊，还有女巫啊，在统治着这个非洲的这个内陆的这个王国啊。但是没有人一直能够去证实哈、亲自去看见这非洲内陆的真实的现象。一直到了十五世纪的时候，葡萄牙虽然他占领的非洲的南岸，他曾经想派人进入非洲内陆。但是呢，都一直没有成功，因为受到一些喘流啊、河流的喘流啦、漩涡啦、瀑布啊，最后都铩羽而归。甚至有人葬身在非洲的在他们探险的半途当中哈。到了十八世纪的时候，英国人呢，其实他们海上势力其实已经扩展到非洲的南边哈，就是现在的南非的开普敦哈，是 Cape Town 啊。结果他们也几千年来，他们一直想啊，能够进入这个封闭的黑暗大陆哈、结果他们都受阻在卡哈拉，你晓得非洲的在南非的在北边一点点的、有个沙漠叫做卡拉哈里的大沙漠哈、这是一个大沙漠，他们都没办法越过这个大沙漠哈、而且非洲其实有一种蚊虫啊，叫做彩彩蚊哈、你一把你叮到哈、你就会昏死而去哈，因此呢，非洲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很神秘的哈，后来非洲就成为一个奴隶的大本营哈，所以没有人能够知道非洲的内部的真相哈。但是很奇妙哈，神在历史当中哈，他是拣选他的仆人哈，也在历史中他也预备了他一个合乎和用主用的启明哈。李文斯顿呢，就在历史的当中哈。他是在1813年啊诞生在苏格兰。那李文斯顿他从小的其实他生长在信主的家庭当中啊，他从小就认识主，尤其他在儿童主日学当中啊，他有一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啊，非常好的老师，好，这叫做 David Hawk Thomas 啊，汤马斯这个老师啊，是影响他一生信仰中最深刻的一个人。汤马斯常常主日学啊，班上的小孩子说哈，真实的信仰是每天安静，切实去做他该做的事。一个基督徒是成为一个踏实的人，亲身能够脚手踏够的去做亲手所做的，是亲眼去看他所看见的，永远比他嘴巴所讲出来的更有意义。另外一个人对李文斯顿影响很大，就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呢，爱好自然哦，常常带他去登山啊，去露营啊，哦，他父亲很喜欢大自然，啊，常常在主日完了以后，在下午的时候带他孩子呢，到河边去捡石头， 啊，就辨认植物啦，采集昆虫啦，这一切其实对于李文斯顿他的一生呢，在小小他的人生呢，他养成他一种对他的周遭一些事情哈、啊，他养成一种观察力，啊、他去观察力，也塑造了李文斯顿呢、啊、对神的创造有了一个敬畏的心哈、啊。一直到了1835年的时候，李文斯顿是1813年出生啊，所以到1835年的时候，李文斯顿读到有一个新教士叫做郭石拉的，有所写的《中国的呼声》啊。其实本来李文斯顿他的志向是到中国去传福音，但是因为那时候刚好发生了鸦片战争的时候，所以这条路就中断了。后来呢，他就向英国的伦敦宣道会申请到非洲去，因此呢，神竟为他开启了前往非洲宣教的一扇门啊！所以他一去呢，啊，将近的37年之久啊，他的一生啊，就成为了非洲人的祝福。他把神的救赎的真理，把福音呢带进了非洲这块黑暗大陆，在这块蛮荒的之地呢，他踏下了福音的足迹哈。如果你有空去看看这本书，这本书是蛮有传记性、蛮好的一本书哈。所以我们回头再来看，施洗约翰是很了不起。他在耶路撒冷，在犹大的啊，圣经第四节提到的时候哈，他说他在犹大的旷野哈，在犹大的旷野啊，在约旦河的旁边呢，他大声的疾呼。啊，大声的叫，他声嘶力竭的，好像是一样非常有号召力的一个人啊。犹太的前地耶路撒冷人呢，都来到犹大的旷野，来听他讲悔改的道啊，悔改的道。而且呢，有一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哈、啊，也都来到他的面前。而且但是呢，如果你看别的啊福音书的记载的话，啊，施洗约翰其实也不给他们面子啊，他说他们什么是毒蛇的种类。施洗约翰的话啊，是非常的严厉啊，因为他说出了人内心的一种败坏啊，人类的败坏。其实那个时候呢，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的信仰啊，其实正在一个危机的当中哈、啊。百姓呢，其实呢，他们都愿意来到这个犹大的旷野来听施洗约翰啊所传讲神的道啊。他提到说，神的国建了。人要悔改归向于神啊、如果你仔细去看马可福音这一段经文的话，第二节一直到第七节哈、啊、马可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哈、啊、他常常用一个啊、一个你如果用一个画面哈、啊、你自己思想马可所讲到的这一段经文啊啊你会感觉到栩栩如生哈、啊、有时候一个画面哈、啊、常常胜过千言万语哈、啊，当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其实你可以用你脑海中，你可以要有可以有一个画面的、啊。第一个画面，你可以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了、啊？看到一个施洗约翰呐、啊，在那边啊，在高呼哦，在旷野中啊，他声嘶力竭啊，喊着说，哦，他的声音呢，跟声如洪钟一样那么大的声音啊，他说：“天国见了，你们要悔改。”他在那边呼喊。第一个画面，那第一个画面呢，你可以看到一个成群结队的人呐、啊。哦、他们排队一个接一个的等着要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给他们施洗。第三个画面呢，你可以看到什么？每个人身上其实呢带着一个非常虔诚的心、哦、他们也承认他们自己所犯过的罪。最后的画面呢，当受洗的人受洗之后、哦、他们脸上都显出了笑容、哦、显出了笑容，高兴的高兴万分啊、哦，这些画面呢、啊？如果你在读经文的话，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那个当初那个环境当中的话，哈、啊，我相信你会拍掌叫好、啊、哈、啊，你会非常的雀跃三分哦、啊，而且你会感动万分哈、啊。其实这种画面，我相信我们今天也常常有看到。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格里汉的布道会哈、啊，也是在台湾的时候，常常在一个大的体育场哈、啊。啊，尤其啊，其实格里汉牧师在几年前也来过审核赛啊，在审核赛啊，我们常常看到，当格里汉牧师在台上最后他讲完道以后，他呼召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在容纳整个大体育场当中哦，其实有那么曾经的人哈、哦，他从他们座位这样站起来，啊，他们走到体育场的中间，有人静静的，有人快步，有人流着眼泪，有人呢手舞足蹈哈、哦，他们成群结队的来到台前悔改，接受神的祝福，成为神的儿女哈、啊，他们脸上其实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情哈、啊。我想这个喜乐心情你也可能教会当中哈，我们教会每年大概都有啊两次左右哈啊的洗礼，其实你有个从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在洗礼以后，他们的见证啊，他们在见证中所带出的那种喜乐啊，尤其啊他们那种喜乐心情，其实他们的见证有时候真是会感动啊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啊，老基督徒啊，我们也感谢主啊，也借助这些他们喜乐的见证，也激励了我们这些基督徒老基督徒哈，也挑起我们那些起初的爱心。我们看到神在不同的时候也预备了他的工人，也预备了人的先来到神自己的面前哈。那往下看到第八节，这时呢当大家正在欢欣雷动欢欣高兴的时候呢，其实马可呢又把我们呢带入了另外一个场景当中啊，他带入了福音的另外一个异变的一个另外的一个高潮当中去。这时候呢，司祭约翰呢，他怎么样？他急流勇退，他顺势把耶稣呢，啊，推到世人的面前哈、啊，向世人，向当时的这以色列人介绍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把耶稣推到啊台前来，好，推到那台前来。你第九节，你看第九节哈，我们看第九节，他说那时是一个转折的一个词句哈，英文是说 at that time， 在那个时候，有的英文圣经就讲说 in those day， 就是说在那些日子之后，哦，就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日子之后的，这是一个时间上的用词哈，它告诉我们神的形式啊是有一定的方式，神也按照他的时间呢，他的预备呢，啊，把耶稣呢带到世人的面前啊，正如加拉太书啊四章四节所说的啊，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耶稣基督在世上三十年之间，他见了人儿子的本分哈，然后呢，他以人的样式啊，在地上生长的啊三十年哈，他的身量跟他的智慧呢，也一同的成长。在这个时候呢，啊，在那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呢就出现在约旦河，马可福音的一章第九节说，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在神所预定的时间，那个时候，耶稣呢就从拿撒勒，就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了，来接受约翰的洗礼，接受约翰的施洗。这件事情是一个，你要不要看成小事啊？这件事情是一个划时代的更新啊！耶稣的施洗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代表律法旧约时代律法时代的结束，也代表了开启了新约神恩典时期的一个开始。因为律法是到约翰为止的。你接下来看第十章跟第十一节哈，第一章的十到十一节哈，一章的十到十一节其实是一个蛮美的词句啊，尤其是我蛮喜欢一章第十节哈。如果你是个很好的摄影家哈，如果你是一个想做一个电影导演的话哈，你拍到这个场面你在摄影的时候哈，这个场面是非常感动的。第十一章的第十节看到吗？他从水里上来，他从水里上来， 这一刻其实是一个蛮奇妙的一刻。这句话如果念起来你觉得很平淡啊，很平凡啊，但这句话对人类的历史世世代代影响很大。它代表了当耶稣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灭了死亡，他已经从一个新的生命，也今天我们受洗从死里复活的主一样啊，你看到没有，他从水里一上来，这上来 一瞬间之间天就裂开了，也代表说今天我们可借着水里，我们的罪被洗净，我们同跟耶稣同死，今天我们跟同活。今天我们借着水里，我们不管我们的年龄、我们的肤色、我们的国籍，甚至你的教育程度、你的贫富、你的地位，当你从水里上来那一刻之间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因着圣灵、因着天父的祝福，我们成为一个先造的人。因为我们从今以后，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神儿女家庭的一份子，我们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份子。好，我们往下再看哦，看到第十二跟十三节，当耶稣受洗之后呢，圣灵呢竟催逼耶稣到了旷野哈。第十二节你提到说圣灵竟把耶稣催到旷野去啊。如果你去看马太跟路加的话，是提到说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去哈。那一般来说，马可福音所要介绍的这位耶稣基督是既有一个仆人的身份啊，所以仆人的身份常常主人催他去，命令他去去做什么事，做什么事。所以马可笔下的福音呢，是一个仆人的角色哈。仆人要主人要仆人做什么事，仆人只有听命的啊，就听命啊。所以整节的马可福音，你仔细去读的话哈，马可福音常常用的啊一些词句啊，是用说马上、立刻的用语哈，这些跟耶稣是仆人的身份其实都蛮有关系的哈。而且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四十五节哈，有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这些经文也是整个马可福音的一个中心，一个很重要的经文。他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耶稣来到世上，他是要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子，仆人的样子。所以耶稣基督呢，他在受洗以后呢，他被催到旷野去，他在旷野中呢受试探40天之久啊，有4天之久。那这也告诉我们，其实今天我们要出来服事之前，其实耶稣要出来正式服事之前呢，他其实要受了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个考验其实不是当初的一个罗马政府、罗马的政权啊，也是面对一个是什么？一个无形的敌人啊，就这个撒旦魔鬼啊，撒旦魔鬼。而且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胜过撒旦魔鬼哈，他在往后的服事当中呢啊，才能够怎么样过五关斩六将哈啊。那这节经文其实蛮有意思哈，我们这节经文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但这节有意思是在马可福音特别讲到一节第十三节哈，第十三节一章的十三节说，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有野兽同在一处哈。这是马可福音特别啊单独记载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那这节经文是蛮有趣，也是蛮非常独特的经文啊。我想马可他把这样的一句话哈，描写耶稣跟野兽同在一处的这样一节经文啊，可能有他特别的意思啊。如果你们回头去看，当神创造人之后，创造了亚当之后，本来神是把伊甸园交给人去管理，但是亚当怎么样？本来亚当是可以统管万物的，但是亚当失败了，亚当失败了。那这时候呢，这句话的描写哈，也表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另外一个新约的开始哈，一个新的亚当的开始。因为他胜过的失败，亚当的失败怎么样？他在试探中失败了，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胜过的试探，说万物呢都伏在他权柄之下。耶稣基督是成为一个新的亚当啊，因此呢，在旷野中呢，野兽呢都伏在他的身边，连天使呢都来侍候他啊，来侍候他，让你感到这个画面哈，你看到这个画面哈，是一个非常安详、祥和、安稳、统管万有这样一个画面了，是充满一个震撼力的哈。当犹太其实这个时候，他这个画面也让犹太人感觉到哈，犹太人当了经过巴比伦以后，他们亡国以后啊，他们一直在期盼他们能够重新能够再把他们国家能够建立起来，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来他们的颠沛流离哈，他们其实他们所仰望的，他们想要得到的，就是想得到一个安息啊。但这个画面让他看到一个安息、一个祥和、一个统管万有的一个画面呢。所以我们从马可福音呢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马可用一节经文来描述福音的起头啊，他提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从下面的2-13节来描述神的预备啊，神的预备也让我们对耶稣开始出来的侍奉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边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敬拜的中心。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来到主日早上，我们就是要敬拜神，哦，我们要敬拜神。耶稣基督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中心，哈，人生的中心。就像这些经文里面，当耶稣受洗啊以后，那天上有声音来说，第1章的第11节说，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啊，我喜悦你。这句话也成为整卷啊马可福音的一个主旨哈，也告诉我们啊，神爱他的爱子独生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爱我们，我们也在神里面是神所爱的，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啊，赐给我们。因为神的爱，我相信会改变你我的一生哈，你我的一生啊。我相信每个人你信仰的构成哈，你信主过程都不一样。那我们家哈，因为我祖父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哈，因为我祖父跟祖母的相信神哈，也成为了我们家中第一代的基督徒哈。这因为这个样子，神的救恩就连到我们的家，也改变了我们家，也改变了我们几乎有3代4代以后我们的子子孙孙哈。我相信福音有个起头是耶稣基督，神也为你也为我预备了一个救恩。福音在每一个人家人当中都有一个开始，都是从你一个人开始，从你开始啊，那就是你，因为你是神所爱的人，你是神所预备的人啊。神在各个时代，我说过，也预备了不少的工人。在近代的先教史上哈，我们常常提到一个人叫做科里威廉啊，我们称他为先教之父，他是英国浸信会的先教师啊，他是先教的先锋哈，他是第一个在印度开创跨文化的先教工作。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人类的单纯信仰就产生了很多，像李文斯顿在非洲开拓福音，马里逊在1807年来到中国向中国人传福音，神也兴起了戴德森创办了内地会，把福音传到中国的内地。如果你从台湾来的话，你知不知道是谁把福音第一个带到台湾的？台南市有一个公园，它叫做巴克里公园，这是有纪念一位从苏格兰远渡重洋啊来到台湾，他是在1875年的6月5日啊，1875年6月5日从台南登陆，他把福音带到了台湾这个宝岛上去啊。我说过，我这次在台湾待了2个月时间，我1个月时间是在台湾的湘湖啊，他叫做乡村福音布道团。乡村福音布道团是成立在1971年。也是一个美国的新教士哈，叫魏特凯牧师，他当年带领的 啊，台湾的教会带领了台湾的大学生，哦，在台中的大甲地方开始向乡村传福音，因为乡村其实是很多我乡的地方，啊，非常不容易传福音的地方，他自己的感动，啊，他认为真的要福音要在乡村扎根的话，一定是在乡村地方要设立教会，啊，所以从1871开始呢，他就鼓励，啊，在台湾的乡村设立教会。现在香湖其实在台湾的南部乡村有大概有十几个教会在那边啊为主做工，在那个我乡的在这个地方传福音啊，带人从黑暗中归向于光明啊。这些人啊都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啊，他们都沿着耶稣这种成为一个谦卑的仆人啊，他们从小其实他们的背景啊可能都是一个很非常节俭啊，非常的自省的人啊，他们谦卑，他们持守他们的信仰，他们呢愿意把福音带到不同文化的地方去啊，不同地方去啊。我们刚刚庆祝美国的国庆啊 ，July 4哈，是美国的建国，也是当初欧洲有一批清教徒啊，他们呢从英国漂洋过海，其实他们的目的啊，他们其实是怎么样？他们也是要建立一个以神为国的国家 ，In God We Trust 的一个信仰自由、民主自由的国家哈。那今天我们其实生活在21世纪当中哈，我们的物质文明可能太过于丰富哈，可能有很多事情也拦住我们来服侍神、来奉献给神哈。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今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发现哈，我们其实被这科学文明所捆绑哈，我们每天离不开什么？电视、电脑、行动电话、email、iPad， 这些人哈，这些东西其实捆绑着我们，让我们真的没办法去思想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更不用说哈，我们把身体献上，成为活祭这样的一件事情了，我们更没有时间去查验何谓神的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呢？弟兄姐妹，神在2000多年，神已经有一个福音的起头，他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成为了一个福音的起头，又差派了施洗约翰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道，借着水礼验证神救赎的大恩哈。耶稣基督也面对了撒旦，他战胜了试探，其实神已经把这个福音为我们预备好了。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我套一句当初马英九在竞选的一句话哈，你准备好了没有？你预备好了没有？我也希望我们成为神儿女的人，福音已经有个起头，也希望我们为福音的施工，我们都能够见证，我们都能够预备。好，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的救恩，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主，因为你是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我们也谢谢主，你也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美好的救恩，也让我们真是我们自己成为一个蒙恩的人，也让我们真是在主里面，我们能够预备自己成为主你所用的人。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中，主啊，我们成为一个蒙你喜悦的合用的器皿。我们也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个礼拜仰望主的手里，也求主带领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